夹光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呀？请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
欢迎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一档介绍世界中莫名其妙知识的女子相声节目。我是见谁都好为人师的见识。
我是站在台上听相声的捧哏演员姚柱。
我们今天又请来了热心农友师傅。
哎，
为什么找来了热心农友师傅呢？是因为昨天我们俩进行了一笔交易
啊，
他给我烤馕，然后作为交换，我给他改他的这个留学申请文书。
嗯，
然后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爸以后，他爸说：“你给人家倒了几次饼啊？你给人家钱没有啊？”然后呢，这个农友师傅说烙了一次饼，他爹说要不你再烙一次吧。但是呢，既然就只能烙这一次，对吧？他农友师傅今天就走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烙一次啊，让他上节目来烙一次，对吧？这样就烙了两次，就达到了爸爸的要求。
这个话题的起因也是因为群里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想听一个关于养鸡的故事，对不对？农友师傅也有很多关于养鸡方面的知识可以分享给大家。
农友师傅先说两句吧。
别吃了，你烙那饼就抓在嘴边上使劲吃使劲吃，别吃了，你倒是说说话呀。
我可能没有非常丰富的关于养鸡的知识，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鸡也是不错的鸟，所以需要讲一些关于鸡的节目。因为企鹅已经上了，但是鸡也是不错的鸟，但是鸡也还没上，所以我们应该讲一下鸡，是不是？
嗯，
但是农友师傅之前跟我说，他对鸡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他之前的领导养鸡，然后呢讲了一些绘声绘色的就是具体的他们的养鸡的故事。我们开头要先说个啥，
先给大家说一说鸡这个东西非常的厉害啊！我今天搜到了一篇文章，文章叫做鸡正在占领地球。有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啊，发表了一份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就说目前人类每年饲养和屠宰的鸡的数量达到惊人的740亿只，到2032年，这一数字将跃升至每年850亿只左右。相比之下，到2032年，肉牛和生猪的饲养数量分别大概只有3.6亿头肉牛和15亿头猪，但是鸡就可以达到850亿只，所以鸡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人类对鸡的这个需求，对鸡肉的需求也是逐年上升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鸡这个东西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嘛，养殖成本也不那么高，再加上它这个做法也都是比较好吃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像我一样，最近在什么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帖，说是这个怎么样把一只 Costco 的这个烤鸡啊，一鸡三吃。
它不已经是可以吃的了，但它就是再深加工是吗？
对对对，就是把
什么，你应该先做一个手撕鸡，然后再做一个什么鸡架，
哎，
然后什么的那样子。
对，鸡架汤，然后什么好吃点的腿肉什么直接吃，鸡胸肉太柴了给它给撕下来做成什么鸡肉三明治给娃夹着吃，然后就是什么鸡骨架可以把它给炖汤吃，反正这个鸡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 versatile， 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么一种食品，对吧？它又相对低廉的价格，然后又比较好吃，所以说人民群众对鸡的这个需求啊，就日益上升。
哦，昨天说到这个鸡特别厉害这件事情，
嗯，
我们也提到了。然后呢，这个农友师傅跟我说的是，因为他之前的这个领导养鸡嘛，然后说他养的那个鸡特别厉害，我们就去搜他到底养的那个鸡是什么东西。本来他跟我说是云南的一个原始品种，然后就搜云南原始鸡，发现一种鸡叫原鸡。然后那个农友师傅跟我说原鸡的那个什么大公鸡特别厉害，但是我还没有听到是为什么，要不你给大家说说。
那个原鸡是鸡的祖先，然后它是一个保护动物，所以是不能直接抓原鸡吃的。
我背景一直有小猫小狗打架的声音，如果各位朋友们听到他们的声音的话，假装没听到，因为他们打架打得真的有点凶。哎，你看小猫一直在叫，
就它应该是一个保护动物，这个野生的原鸡。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之前的领导不是养鸡嘛，然后他就告诉我怎么分辨这个鸡比较接近它的原始的品种，然后就说就是比较接近原种鸡，它就会像那个原鸡一样。你们有没有看到原鸡的那个图？
嗯，它踩踩的挺好看的。
对，然后就它的尾巴会翘得特别高，然后它的那个鸡冠也比较高，然后 而且就是原鸡好像整个的个子都比家鸡要高一点。
嗯，这鸡有多大？
应该跟普通的家鸡差不多大，就它，但是它的尾巴会，就是它上面会有那几根比较长的那个毛。
嗯，
然后头上的那个鸡冠也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鸡其实也是有非常多品种的，就像猫啊狗啊什么一样，然后有的鸡是就是不同的色儿的，然后不同品种的鸡它下的蛋也是不同的颜色的。然后呢，这个有的非常厉害的那种鸡，它会是那种脚上也长毛的，你们见过吗？就是它的鸡脚也是毛茸茸的，嗯，它站直了看起来像是一个椰体，就是那个八角怪野人一样那种感觉啊、嗯。
哪个品种的鸡脚是毛茸茸的？
我看到有一种鸡叫做什么 Jersey Giant， 就是新泽西的一个巨型鸡。
泽西
什么？
就是新泽西的巨型鸡。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球队的名字，你有没有发现？
啊，对，你说的有道理，
对，什么 Jersey Giant， 对吧？
对对对，你说有道理。然后还有一会儿我们可以介绍，就是外国的奇怪历史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当年被人送了两只是从亚洲来的鸡，这个鸡也是脚上是长毛的，然后维多利亚女王看到了之后觉得大为震惊啊。其中这个有一个鸡就叫做浦东鸡，就是又叫酒精黄。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鸡啊，看到有一些什么像是什么瑞典那边那些鸡，就是连鸡冠啊什么全身都是黑的这种鸡，但是也有小的鸡嘛，小的鸡就看起来像是那种小母鸡一样的。我今天看到说有多少种鸡啊？
美国的这个 Poultry Association 就是那种怎么说呢，
对对对，
就是鸡协会，主要是为了吃，他们认可53种这个大的这个鸡的类型。所以就至少有53种吧。
但是它因为它是中间还有什么巨型的、中型的、小型，每一种都有巨型的、中型的、小型的，所以说这个鸡的种类可能肯定有上百种，还要再多了，世界各地的加在一起，对吧？
对，因为就你随便搜一个别的，就是也是美国的网站，就是跟你说有93种，然后还不算那个混血啊，就很难评什么是混血。混血混到什么程度是混血？
你搜那个
纯血，
你搜那个美国的网站呢，哪能行啊，美国人哪懂啊。美国人能知道几个品种呀？
你看到这个巨型鸡的照片了吗？有一个小朋友抱着这个巨型鸡，这个巨型鸡它比小朋友还要大，就看起来像是什么、啊、像是那个姥姥小的时候90年代南京的肯德基里面会有一个人穿了一个那个鸡的布偶。
所以它不是是吗？
不是啊，就是这个鸡的大小跟小朋友比起来仿佛就是他又抱了另外一个人的这种大小，这个鸡还是挺刺激的。
我真的感觉它是一个人装的
20斤的橘猫，我觉得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哎、对，这个叫 Brahma Rooster， 就是其中有一个挺大的一个鸡，然后它那个两腿就是毛毛的，长着非常长的毛
啊、uh-huh,
好厉害、
嗯、
好难理解。
既然说到了原鸡，对吧，这个鸡的祖先，我又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冷知识，就是说已知有一种鸡的祖先是原鸡，对不对？然后原鸡的原鸡是什么呢？它是霸王龙。就是
什么，
就是众所周知这个霸王龙这个东西，它什么6500万年前它就灭绝了，所以说你要是想说、嗯、我测一下这个霸王龙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像侏罗纪公园一样给它复活啊，拿点什么 DNA 给搞起来，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难的，一直都没有办到。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有两个运气特别好的科学家，他们在一块霸王龙的骨头中间发现了一些还没有化石化的一些物质，然后他就想办法把这个骨从那个地方掰成了两半啊，然后从蒙大拿州运了出来。
我们在这边插一句啊，为什么要把这个霸王龙的腿掰成两半，是因为他们要用直升机带过去、
哎、
但是直升机众所周知只有一小节，所以你要把它放进直升机里面，只要把人家霸王龙的腿掰成两半。
对对对，他们发现的那个骨头里面还没有化石化的物质是一些胶原蛋白的分子，然后呢它虽然不能这个克隆出霸王龙出来吧，但是他们把这个霸王龙的胶原蛋白和21种活体动物进行了比较，包括了人类、黑猩猩、小鼠、鸡、鸵鸟、短吻鳄和鲑鱼。事实证明霸王龙的胶原蛋白与鸡和鸵鸟最为相似，其次是鳄鱼。霸王龙跟鸡很有可能是它的这个原族的祖先啊，这个原鸡这个东西，就
是通过比较胶原蛋白，也就是鸡爪里面那东西的结构、
哎、
然后来分辨它，就是说让我吃一下这个鸡爪，然后看它像不像鸡。
哎，对对对对，这个脱骨霸王龙爪，对吧？
我前两天卤了一锅这个什么猪蹄儿啊、鸡翅儿啊、鸡脚啊、嗯、啊，放在一锅里面就都很好吃。然后它就众所周知，这些东西一煮，它就会变成一整锅胶原蛋白汤，然后那个就变成那种洞洞的形状，非常 bouncy， 很可爱。
混合胶原蛋白
之间，
对对对
对，会不会吃出一些霸王龙的祖先？嗯、哎，不对，说反了。嗯，就是说到这个原鸡，是因为说那个云南的品种它会飞，然后因为我们心目中的鸡都是不太会飞的，但是那个云南品种会飞，原鸡也会飞，所以他们可能就养起来难度比较大，因为你要去抓它，它飞走了。
嗯，你现在其实也可以有可能能看到原鸡的，就是现在在南方的一些地方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鸡的老祖宗原鸡。就是我刚才不是搜那个原鸡是几级保护动物吗，然后我就搜到了一篇新闻，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已经贴在文档里了。就是他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原鸡现身海口街头，然后专家分析出现原因，
就是笑点是专家推测其来自于五原河国家湿地公园或附近林地，或系出门遛弯儿。
哎，
就是专家严肃的一通分析说，嗯，他应该是出门遛弯的。
就是他有一个照片，就是有一个非常神气的大公鸡，然后站在一个建筑工地的那个顶上，然后那个五原河国家湿地公园就海口的一条河了。海口那条河就是如果你们有玩蚂蚁森林的话，它是一个蚂蚁森林保护地，然后你在蚂蚁森林上面可以寻获、哦、然后你就会在蚂蚁森林上面发现原鸡，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片比较保护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片比较密的林子，然后在那个比较密的林子里面就生活的这个原鸡，然后那个保护地的人都特别得意，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原鸡，所以应该就是海口如果工地上面出现了这么一只特别能飞的，然后他们就推测是从那个保护地出来遛弯。
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出啊，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做 Umarao， 我不确定这个说法对不对，反正就是一个意大利语词叫 Umarao、嗯、就是讲说那些已退休年龄的男的喜欢去观看建筑工地施工，尤其是道路工程，对吧？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有多吸引人？一个原鸡啊，他甚至都不是意大利老头，他会专门飞到建筑工地顶上去看他们进行这个道路施工啊，就是就难以想象，对吧？这个事儿到底有多吸引人啊？
对对对。然后除了这个原鸡之外，我再给大家，我又贴了一张图，回头给大家贴到公众号里啊，给大家看看有一些别的非常长得非常奇怪的鸡。有一个鸡叫做波兰鸡，这个波兰鸡，
说话
这个波兰鸡，它这个长相，它那个头顶上是开大花的。头顶上长的那个毛是一个像鸡毛掸子一样的毛，它是一个半圆形的毛，然后分什么黑白波兰鸡，就是这个鸡它身体是黑的，然后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的毛球，像一个那种鲸鱼一样，大家见过那种头上长了很多肉瘤的那种鲸鱼一样吗？
我觉得这算长得像那个 Donald Trump
啊，有一点，
马上他要再选举了。
对，因为波兰鸡分黑白波兰鸡和金色波兰鸡，大家看一下这张金色波兰鸡多少是有些相似之处的，
对吧？金色波兰鸡头顶上就是顶一个那个特朗普的那个脑袋，然后这个黑白波兰鸡呢，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就是他那个头发像是一个怎么说呢，棉花一样，就是白白的、嗯、然后看起来特别像那种刚烫了头的，或者说正在烫头的阿姨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半屏山啊，嗯，
真可爱。
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国家的观鸟人口中说的川普鸡
啊？
没有，是他吗？
就是他跟这个原鸡和鸡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哈，它也是一个保护动物，它应该是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它叫红腹锦鸡。
哦，真的像、
哦、真的像哎！
我搜了一下，真的好
像。然后你去看一下红腹锦鸡的照片，特别的像川普。
这个真的太像了，就是刚才那个头发我们说长得有点像川普，但是他因为就是只是因为川普的头发是很金很金的，然后呢看起来又很蓬松啊，用放了很多这种就是产品，也不知道是什么产品，
主要还是发型不一样，这个波兰鸡烫的多少还是个半平山，这个红腹锦鸡就是纯川普头啊，
摊平了的那种很油光水滑的那种发型。
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个非常厉害一个鸡叫什么法国黑瞳鸡、嗯、这个鸡它本人长得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它那个下的蛋是这种 黑红黑红的，对，是李子色的，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哦、
我之前听一集 Ologies 说过一个说法，他说你要判断这个鸡它下什么颜色的蛋，你可以看它的耳垂，就是什么红耳垂就下什么颜色的蛋还是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有一套奇怪的、
啊、
是有一些奇怪的玄学在里面的。他采访了一个就是住在波特兰的妇女，养了很多鸡，写了一本关于鸡的书，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写稿。
所以是耳垂是什么颜色，蛋就是什么颜色吗？还是别的对应关系？
就是耳垂是同一种颜色的鸡会下同一种颜色的蛋，但是耳垂和蛋不一定是同样的颜色、
哦、
刚才我搜了一下说如果是红色的耳垂的话，那它的蛋一般是棕色的。
嗯，
就是我小时候养过鸡，但是我养的是乌鸡，就跟你形容一下我们小学的那个养鸡场长什么样。
嗯，
就我们小学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小学的面积非常小，但是它有一个养鸡的那个笼子，然后它是在那个一个教学楼和一个围墙之间的那个缝隙里面。
嗯，
然后放了一排的那个鸡笼，然后那个鸡笼里面就是其中养的有那个珍珠鸡还有乌鸡。
嗯，
但珍珠鸡不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鸡，所以就暂时不讨论、
嗯、
然后就是说这个乌鸡它看起来是白的，然后它全身的那个毛是白的，
对，
那个骨头和皮是黑的嘛、
嗯、
然后但是它下的蛋应该是绿色的，我记得就那时候看到那个乌鸡下的蛋应该是个绿色的蛋。
嗯，
然后所以我刚才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搜乌鸡的耳垂什么颜色，
所以是什么颜色？
好像看着也是不是白的就黑的，反正不是绿的。
嗯，
我现在看哪里是它的耳垂？
蛋的颜色有白色的，有平时我们吃的那种就是肉色的比较多的那种
棕色的那种、啊、
棕的、
嗯、
对，然后呢有那种蓝浅蓝色的，就是白色偏点蓝的、
嗯、
然后有那种咖啡色，看起来像咖啡豆的颜色，可能跟刚才这个、
嗯、
怎么说那个
法国黑铜鸡
的色也有点相似、
嗯、
还有那种橘黄的就特别橘、
哎、
还有一个是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鸭蛋、就是、
青色那种。嗯，
对，就是、
南京人管它叫鸭蛋青，鸭蛋青色。
对 对, 对，就是有点灰，
嗯、
有点灰，有点青的。
我给你们贴了一个乌鸡的照片，你们看它那个蓝的地方是耳垂吗？
哦，是啊。
对不起。
对，所以它下的蛋可能是蓝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它耳垂啊。
哎，
有可能。
真的假的？
就是我看一下，好像确实是白耳垂的就会下白蛋，然后他说什么红耳垂就会下那种棕色的蛋，这样的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啊、
这个耳垂之大、啊
哦、
就感觉像是戴那种巨大的耳环。
嗯，对对对，
还蛮有意思。
那农友师傅既然养过鸡，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养鸡这件事情呗。你先给我们说说你以前养鸡、
嗯、
然后回头我再给你说说我看那本书里外国人是怎么养鸡的。
我已经在笑了。
那个我们小学的时候养鸡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嗯，
小学的时候养鸡就是在一个鸡笼里面给鸡喂食，然后处理鸡的蛋就行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
你都喂些啥？
喂一些粮食吧，好像就喂了一些粮食，然后但是其实应该也喂一些就虫子类的，就是蛋白质类的东西。
嗯，那你们除了喂它、嗯、还跟它有别的交流吗？
就那个鸡在那打鸣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学。
他开心吗？
不开心。
就是
不知道开不开心。
就是我今天看这个白人妇女养鸡，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头细昏，什么我觉得我的鸡要自由要健康，然后就把他的鸡当做宠物和他的狗一起养，然后你们猜怎么着？
鸡和狗打起来了。
然后呢？
然后狗把鸡吃
了。被狗吃了。
对啊，被狗把鸡给咬死了。就是他说啊怎么会这样，我想说什么叫怎么会这样，就
这个故事我听过很多次。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家住在浙江的比较乡村一些的地方，然后呢他爸妈家就一直都养狗和鸡，然后他们家的狗呢还是比较乖巧的，他只是天天跟鸡打架，还不至于把这个就鸡吃掉。但是就是谁不知道狗跟鸡在一起的，嗯，对吧？就哎，
主要是就你一般人，你最多想的是啊，我这个狗比较听话，它可能不会吃这个鸡，对不对？狗有的时候对小动物，它是会忍不住去追，它可能会扑一下，它不是真的是它要把它给咬死，
嗯、
但是它就是
对，
它控制不住力道嘛。但是这名妇女她养鸡的时候，她的心态是我的狗应该很明白什么样是家庭成员，我看鸡的时候都带着我的狗一起看，她一定懂，这是我们大家庭扩展了。然后过了一天说啊怎么会这样。不是
而且有可能比如说狗追鸡的时候鸡非常紧张，就它可能不一定是说有的时候它是被咬死的，有的时候它甚至不会被咬死，
对对对，
就是它被狗吓死，我觉得很有可能。
对啊对啊，
因为狗精力太旺盛了，
而且毛茸茸这种小东西在地上跑，狗也很难分辨哪个是玩具哪个是动物，所以说
对,
对,
对, 对
吧。
我想到有一篇文章，就是说西方人对待动物的态度，就是有一些动物应该算是家庭成员，然后就强行把别人算成家庭的一员。就是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对啊对啊，
就是。
嗯，那农友师傅你给我们说说，你之前说是什么老板养过鸡对不对？
就是我的前领导吧，他是一个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保护工作者。
嗯，
然后呢他同时也对这个养殖动物的这个种质资源保护非常感兴趣。然后他老家是云南的。诶，我之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个前领导，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他老家是云南的，然后他有一回老家的时候看见了一条花蛮鲤在一个水库里面被水坝挡住了。
哦，有的有的，
有，
就是看见鳗鱼的那一位啊。
对对对对，就同一位领导。然后这位领导呢，因为他老家是云南的，然后他就对这个云南的原种鸡心心念念。
原鸡。
对，然后他们家就亲自开了一个这个养鸡场。
哎呦。
然后不是养原鸡啊，养原鸡是不合法的。
是二级保护动物。
可以把野外的原鸡抓过来养，但是你可以养的是云南老乡们就是养的那种比较接近于原鸡的那种原始品种是可以养的。
嗯，原鸡的原鸡，霸王龙也是不让养的。就是万一你们不知道的话，就说一声，霸王龙也是不让养的。
所以养的是这种，就是某一个特定品种鸡，然后但具体的品种我已经忘记了。
嗯，
但是我记得它挺好吃的，因为我吃到过。
哦。
对，然后这个养鸡场应该是在北京，然后就是北京有一个弄了一个大棚，然后在这个大棚里面养这个原始品种的鸡。
嗯，
然后养这个原始品种的鸡很困难，因为这个原始品种的鸡它比较会飞。
哎呀，
然后所以你那个大棚很大，然后每次它那种就是有点像是会员制的，就是有人找它订购，它就去抓鸡，然后处理给你。然后就是一旦有人找他订购的时候，他要去那个大棚里面抓鸡就很困难，因为那个鸡在飞，然后他就满大棚去捕捞那个鸡就很困难。然后见识对这个事情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是因为就是我跟他说那个我前领导养鸡是跟他家属一起养，然后我前领导的家属主要养这个鸡。所以那个鸡比较怕他家属或者比较听他家属的。
嗯，
他每次就是要进去抓鸡的时候，如果他只穿着自己的衣服进去，那个鸡就不鸟他，或者是就飞得更远。
竟然还会看人下菜碟。
对，他就要穿上他家属的那个衣服，然后进去抓鸡就会比较容易抓到。
然后鸡就看见家属来了就很开心，然后就靠过来，然后就被抓走吃掉了，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地狱笑话吗？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反正
差不多意思吧。
总之结局差不多。
确实挺地狱的。刚才有一个小猫咪一直在我桌上走来走去，然后往这个文档里面加了很多内容，让人觉得很烦啊。昨天我们琢磨这个鸡好不好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上网去搜说这个鸡到底应该怎么养，因为这个养鸡它好像有很多种的这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一般心目中的鸡它是笼子里面养的，就是或者就我们平时吃到的鸡它大部分是笼子里面养的。
嗯，
然后呢还有走地鸡，但是走地鸡就是像刚才这个领导和他穿上他的夹克假装是别人的这个他们养的这些鸡是大棚走地鸡，它还不是纯粹就是在那个野地里面风餐露宿的那种溜达鸡，就是它溜达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你想它会飞，你要是不给它加一个盖儿的话，它可能就真的就是出去看别人搞那个建筑工地去了，所以可能得它给它加个盖儿。
在超市里买鸡蛋什么的我也有这种困扰，就是它有非常多不同的鸡，它有这个有机鸡对不对 organic chicken， 然后它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什么自然鸡，有的时候会有什么 range free， 就是没有栅栏的鸡，有的时候会有什么 grain free， 就是不用谷物饲养的鸡，它这个还会排列组合，有的时候是有机且不用什么的，就反正就是非常的晕乎，然后但是你就加这些标签越多，然后这个鸡蛋就越来越贵，从便宜的什 么三四块钱一盒变到八九块钱一盒什么的，所以说具体有什么区别我也是不是特别能搞得清楚。
我昨天先看出来的是，就是有在这个怎么养的范围里面，它分这个笼养的大棚走地鸡和露天走地鸡这么几种，就是你再往上可能就是野外捉的了。然后呢，这个笼养的它就是放在笼子里嘛，就是你这个鸡不太能挪动的。大棚走地鸡呢，就是你建一个大棚，然后鸡在里边溜达，但它能溜达的这个范围呢就比较有限，所以它你说它有没有 range， 它可能还是有 range 的。那这个 range free 呢，它可能是不是就是露天走地鸡啊？就是
不太能飞的那些、啊、
抓不回来了、
就是、
对、嗯、然后呢我昨天看到了一个这个2018年公布的专利申请，是一个佛山的公司啊，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叫做一种土鸡的养殖方法。就是说这个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土鸡的养殖方法，将培育出来的土鸡新品种在果园进行放养，以圈养栖息和户外散养相结合，提高了果园的土地利用率，解决了果园大面积闲置土地的利用问题，在饲养过程中对土鸡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饲养与管理，白天放养在果园，晚上或暴雨天气在鸡舍内栖息，设置了栖息架和幼虫灯啊，更好的方便了土鸡栖息，以及为土鸡提供了丰富的蚊虫，保障了土鸡的健康生长，保证了土鸡的这个肉质与生长速度。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嗯、说在那果园里面装一堆那种就是吸引蚊虫的灯啊，然后呢那放了那些灯了以后呢，就那果园里面全是蚊虫，然后鸡就大喜，然后就狂吃。
哇塞，感觉也挺高级的。
然后你就趁机把他们抓住是吗、嗯、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吧。这个专利里面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说这个就是他养的什么品种的鸡、
嗯、
哎呀，小猫咪离我的键盘远一点好吗？
本期节目是佩佩录的，这是
真的。佩佩，你手说从键盘上放下去啊。然后呢，还讲说这个幼虫灯开启时间是晚上七点到深夜十二点，这样可以捕到更多的蚊虫、幼虫喂鸡，提高了土鸡的增重率，增加了土鸡肉质的鲜美。
就是土鸡是比较好吃一点，对吧？就是北美那边他们有那种就是笼养的鸡，养的都是很惨的那些鸡，他们会把那个鸡身上的那个肉培育的特别特别大，然后让他们长得特别的快。这些鸡他们可以生存的那种小隔间就是转都转不过来身嘛，每一只鸡分到的空间都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就非常惨，这辈子也没站起来过，然后就可能没几周就可以吃了这样子。
对，这种是不是抗生素也会比较多？
对对对，而且很难吃。
可能是因为这样才能够养到什么多少只来的，400亿，
嗯，750亿只什么的。对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养鸡现在不是大部分的鸡应该都是这种就是集约化的、
嗯、
就是怎么说呢，
工厂化的这种养殖，
就是你可以想象它不仅是一个在一个平面上面非常密集，而且它还是立体的、嗯、
对对对，
就它应该是一个很高层的一个鸡笼，然后一层叠着一层这样去养、
嗯、
然后可能就是这样养鸡会相对比较节约土地一点、
嗯、
然后这样就可以一下子养非常多的鸡。哎，我觉得这个挺矛盾的。之前好像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说一种说法，就是吃鸡肉比吃牛肉的碳排放要低很多。
对对对，
因为它养得快嘛。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吃牛肉的话，就是可能你吃一点点牛肉就相当于产生了很高的那个碳排放，
养出这么一块肉来要花很久。
对，它需要很大的功夫去养殖，然后它需要吃很多东西来养殖。但是鸡的话就是相当于我觉得都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动物了，就是感觉
就是一种白质的感觉，
种出来的一样。对，
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养鸡场里养的这种鸡的品种，通过就是各种各样的培育吧，长到6到7周就可以达到上市的体重，而且现在这种鸡的体重是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的鸡体重的5倍，所以说确实是它又非常快速化，然后又长得又快，长得又多，但其实真的是挺难吃的那种鸡肉、哦、就是你炖了之后它就是一股鸡皮味儿，然后没有那种鸡肉的清香啊。
鸡肉还有清香呢？
有啊有啊，就你做的好一点的那种土鸡它是还是挺好吃的。它这种鸡它就是你炖一炖之后它那个肉就基本上像是泥一样的那种感觉、
哦、
就挺难吃的，然后一股那种羊鸡皮味儿挺难吃的。
嗯，刚才是不是说到那个鸡就是叠起来一层一层养的？
嗯，
然后就是你这样子养的越密集，那个鸡就越容易传播那个病菌，越容易传播疾病。
嗯、 对，
因为比如说一层一层的话，然后上面的鸡粪就掉到下面鸡上面，然后就如果你养特别密集的话，鸡就特别容易产生疾病，然后你就需要用特别多的抗生素去预防这个鸡的疾病，就你得用抗生素把它喂起来，它才可以就产量这么高。所以就是会有什么无抗养殖，其实挺难的。然后鸡还会得什么什么禽流感，但我觉得就是动物就是特别密集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病，这个
你看看人类
没有什么问题。
说有道理啊，对，
就是我觉得鸡里面因为它老是需要用一些抗生素去养鸡，然后所以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鸡肉应该是挺脏的，就是鸡肉特别容易有厦门氏菌。所以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做羊肉的话，就是我可以不用做的完全熟，但是如果做鸡肉的话，就是我一定会把它做到完全熟再吃。
对，好像日本有什么鸡肉刺身，但是它非常的就是非常少见，感觉可能你要满足一些很、
那得是怎么养出来的鸡才可以做鸡肉、
不知道，反正我听说过，但是好像很少见。
但不是鸡肉不知道能不能生吃，不是有那种什么无菌蛋吗？就是那个鸡蛋可以生吃的那种是怎么做出来的？
无菌蛋应该也是比较严格的条件去控制。我记得昨天见是查了一个什么文献，说从母鸡开始怎么怎么的。
对，反正它就是它每一个步骤都得控制，就是不能出现这个沙门氏菌嘛。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说，那个农场它可能做到，就是它能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农场很不容易啊，它给你做出了一个就是一种农作物啊，这个鸡蛋它送到超市的时候它仍然是这个安全的，但它就是这个运输链，它这个产业链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就是你送到超市，然后在超市货架上被人拿下来，然后再放回家，你再跟其他东西一起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在冰箱里面放了多久，这个每一个步骤都可能会影响你这个里面出现什么样的菌。所以说就是你如果怎么说呢，可能你去店里面吃，就是店里面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然后店里给你的生吃鸡蛋他得负责，而且他对这个整个流程很熟悉。所以他可能会让你吃到这种确实就沙门氏菌没有超标的，但是你如果自己在家弄的话，你就得做很多的这个背景调研啊，确保你的吃法没错，然后中间还有很多不可控制的，比如说运输的这个运输链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中间的那些人他们又不在乎这个东西会不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可能运输的时候跟什么其他东西混在一起啊之类的，然后又不行。
我觉得那个鸡蛋里面没有沙门氏菌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那个鸡蛋表面没有沙门氏菌的概率就很低。
那你咋办呢？
是吧，因为你在打鸡蛋的时候就
酒精多擦一擦管用。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吃那种就是温泉不是温泉蛋，就有那种就是糖心蛋，是不是还凑合，就是蛋白已经熟了，
可能是吧，因为我设想就是鸡应该有一种就是阻断那个沙门氏菌直接已经感染到鸡蛋黄的那个，对吧，就是
毕竟鸡蛋黄比较重要嘛。
对，应该会有一些保护机制，然后所以如果你把外面做熟的话可能问题不是那么大，
所以可能温泉蛋相比之下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外面没熟里边熟了，
就反正就是鸡蛋不是说你如果把它表面上的那个什么鸡屎啊什么给它擦得太干净了它反倒更容易坏嘛，因为它本身天生有一层这种抗菌的保护膜嘛，你给它洗得太干净了它反倒更容易会有细菌污染的问题。
哦，说到走地鸡，我给大家说一个中间插播一则新闻啊。既然就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佩佩录的，因为佩佩在我的键盘上面走来走去已经很多了啊，然后他一直就在往这个中间一句话上面就是加内容。这句话呢是说我们家小区的这个 feline centric biodiversity。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佩佩耳朵都动了，你知道吗？
哎呦，
就是
什么意思呀？你给说个人话嘛。
因为我们小区啊，就是是一个这个溜达猫特别多的一个地方。有的可能绝育了，有的还没有，我也。就是感觉他们很难抓，就是我这小高在我家吃了多长时间饭了，我稍微靠近点他就打我，就可烦了。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个小区它的这个 biodiversity 主要是靠这个以猫为中心的呢，就是以 feline centric 吧，就是以猫为中心的呢，因为我刚搬来这儿没多久的时候，我们节目里面可能说过吗，是隔壁阿姨养了俩鸡，别人送的，就特别喜欢，就是每天就在那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啊，非常的就是吵闹。 啊，还没进入那个区间，因为它后面就只有一个公鸡在叫了，那个母鸡就已经不出现了。嗯、为什么呢？那个母鸡有一天就是还在是一个小鸡崽的时候，在那个院子里面就溜达，这个时候冲进来一只非常肥胖的花猫，然后一把咬住它的那个后脖梗子，就从我家院子里面就窜了过去。就是它也不知道怎么，它们可能都是一些非常擅长高攀的动物，然后就从这个1.4米吧的那个围墙上面先穿过来，然后再从这儿再叼着个鸡啊再穿出去，就是你都不知道他们都是为什么有这些飞檐走壁的功能，但是反正他们就是练得非常壮非常厉害。然后呢阿姨就在后面大喊说我的鸡啊，这个时候那个鸡已经被他叼走了，而且他专门叼到一个那种人不太能去的地方吃。
我以为阿姨在后面捂着胸口大喊那可是你的家人呀，怎么会这样
所以说这个养鸡是很危险的，因为鸡呢他们的攻击力不是很强，
因为鸡很好吃，所以所有人都会盯上鸡，
所以你就得在养鸡的时候顺便养点大鹅。
哦，对，
然后大鹅就会帮你管鸡。
之前我前领导养鸡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他曾经遭受过就是叫什么人鸟冲突，就是他养的那个鸡有一次被雕鸮给抓了。
哎呀，
就是
哇哦，
就是一个大猫头鹰，然后飞到他们家鸡棚把他们家的鸡给抓了。然后我前领导他是一个干鸟类保护的，所以他不能说什么。
毕竟鸡也是一种鸟，鸟也是一种鸟，他们是
对、
啊、他们是自己人之间，自己鸡之间发生了冲突。
他只能非常非常高兴的说我们家鸡棚来了雕鸮。但就是鸡受到了一些损失。
我觉得一般什么黄鼠狼什么的大鹅还能管用，雕鸮这个大鹅可能都不能管用吧这事儿。嗯，
农友师傅昨天说要讲鸡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我有一个可以说的，因为这个有机农场它必须得有鸡。我想说有机农场它当然要有鸡，因为它是有机农场，但是这个有机和那个有机好像不是一个鸡，所以农友师傅说说有机农场为什么最好要有鸡。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有机农场的话，你就会体会到这个鸡的重要性。就如果你是有机农场的话，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能施用化肥。
对，
就是你要让你这个土地有很高的生产力，但是你又不能施用化肥，那么你就必须要施用有机肥。然后那个有机肥最好的来源之一就是鸡粪。所以我的那个前领导养鸡的时候，他特别不发愁那个鸡粪的去路，就是他的鸡粪甚至可以卖钱。就有机农场，如果你自己没有鸡的话，你甚至需要从外面去买鸡粪来堆肥，它是一个氮含量非常高的一个东西，然后它非常的适合作为一个堆肥的材料，然后就可以为你产出一些有机肥。
我最开始种西红柿的时候，我舅妈给了我这个一个 bucket 的这个鸡屎，而且是那个发过酵的
鸡屎。
对，就是感受到了舅妈的爱。
那你舅妈肯定是把你当成家人，这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赶紧说一说你今年正月是不是没剪头啊，最好没剪头，我给你说。
我没剪
一下舅妈。
我没剪头啊。
就这个有机农场，如果它一旦有了鸡以后，它就可以循环起来。比如说它可以这个厨余垃圾可以给鸡吃，然后鸡吃了厨余垃圾以后产出了这个鸡粪又可以堆肥，然后鸡还可以在你的田里面吃虫子，然后吃了虫子以后它这个鸡粪又可以堆肥。
哦，我们家狗的功能好像差不多。因为我们平时吃饭就是吃剩下的东西，就浅加工的东西，然后就经常说这个东西好吃吗？不好吃给狗吃，然后狗就把它吃了。吃完以后呢，就狗就是经常早上就把它扔到外面去拉屎，然后就拉在院子里面，我们就也不清，让它晒晒干，然后给它翻一翻什么的，
差不多意思。
对，如果你想加快这个过程的话呢，你还可以养一些黑水虻，然后黑水虻就是一种类似于苍蝇的一种东西，然后它会产出很多蛆，然后那个蛆就会非常迅速的给你处理厨余，就你那个厨余进去的速度可能都不够它吃的。
你能给大家说一说你昨天说的那个见到黑水虻第一句话问说这玩意儿能吃吗那个故事？
哦，是这样的，就是北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小区，然后这个小区的物业他们非常的有雄心壮志，要搞这个可持续发展。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小区啊？
特别好，我跟你说，然后给那个小区搞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就厨余垃圾处理系统。然后这个厨余垃圾处理系统就是他们会从一个环保公司购买一些黑水虻的这个 这个种源，这个黑水虻就会把他们小区的厨余垃圾全部吃掉。
哇哦！
而且他们小区的厨余垃圾产出据说是不够那个吃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北京搞那个垃圾分类，然后他们有一个指标的要求，就是每个小区必须要产出一些厨余，不然他就认为你没分类。
嗯，
之前甚至有一个怪新闻，就是有某个小区说，有某个小区为了上交这个厨余，甚至去买了一些大白菜来当做厨余。扯远了，总之就是说，如果他要上交这个厨余的话，这个厨余都不够那个区吃的。
嗯，
然后他们就搞了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房间，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养了很多一抽屉一抽屉的这个黑水虻的蛆，然后他就在里面吃那个厨余垃圾，然后处理了非常快。那个黑水虻长大了以后，他就会被送去做鸡饲料，这个虫子就可以给鸡吃了，然后鸡吃了以后，鸡粪又可以堆肥。但这个过程不是在小区完成的，就是这个是把那个虫子运走，然后拿去做鸡饲料。
嗯
嗯，
去参观这个厉害小区的时候，进了那个小区的那个房间，然后他就说：“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啊，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我跟我同事在那。”然后那个带我们参观的师傅就说：“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把那个处理厨余垃圾那抽屉拉开了，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堆蛆在里面，非常开心的在里面吃那个厨余垃圾。然后我跟我同事就说：“哇，这个东西好肥，看起来蛋白质很丰富。”然后说：“可以吃吗？可以做天妇罗吗？”
大家不知道的是，农友师傅从头到尾边在说这个蛆在吃厨余垃圾，什么鸡粪什么，这个时候他手上拿着一块饼，边啃边吃，就是他是
不是
真的觉得这玩意儿看着挺好吃的。
所以我今天是代替了我爱吃的形象。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因为我爱吃没有出现，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一边吃碳水一边讲。
对，要维持宇宙的真理，三个人里总有一个人要正在吃饼。
嗯，
所以能吃吗？就人家跟你怎么说的？
他非常的震惊，所以他没有告诉我能不能吃，但是我设想应该是能吃的，因为这个黑水虻的幼虫应该，我觉得应该蛋白质是很丰富的，毕竟他之后要给鸡吃，然后那个鸡的那个鸡的产物应该蛋白质应该很丰富。
嗯，就怎么说呢，虫子这个东西对吧，说不定若干年后大家都要吃的，早晚是要吃的。
确实，
因为就那个师傅很震惊，然后见识也很震惊，然后你也很震惊，我就非常的对自己产生了一些怀疑，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很正常吗？
就是这是农友师傅的人设，这个蛆可能确实也很好吃，但这可能不影响我们其他人的震惊啊。
对，
好的，
是我们没有适应你，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看到那个看起来蛋白质很丰富的样子，然后我联想他能吃应该是很正常的，毕竟我同事也联想到他能吃，所以我觉得应该很正
常，应该很正常。就是农友师傅的人设可能只是一只鸡啊，他觉得好吃鸡也觉得好吃。对，都是一种不错的鸟，
是一种不错的鸟。
嗯，但是刚刚听说这个有机农场啊，它最好要有机，而且这个养鸡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北京的有机农场不让养鸡又是怎么回事？
对啊，
就有机农场不让养鸡，那不就是无机农场了吗？
首先北京有一个市容环境卫生规定，它不让在规划市区郊区的城镇地区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禽家畜。
嗯，
然后北京市行政区内畜牧业也是限制的，这个初衷可能是，我想可能是出于这个类似于环保的初衷，就是说那个养殖场比较容易有一些排放，
有可能是防疫的考虑嘛，对吧，就是禽流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离城市太近啊，还是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考量嘛，
也可能有一点吧。反正就是说北京的市区和郊区的城镇地区都不可以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禽家畜，而且就是什么区域是城镇地区，这个事情现在基本上六环以内，基本上你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城镇地区了。
六环可太大了吧也。
对，就大家想象一下，六环以内基本上就是说你江浙沪的每一条河流可能都给包进去了，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个农村地区可能都从北京的这个正中心开始辐射，可能都在六环以内。就觉得
什么包含二十个欧洲国家什么的这种东西，
对，
是不是
在欧洲就不得包含二十多个国家。
就是啊，人种都不同了在欧洲。
我之前看到这个侵吞养鸡的一个是我的前领导被侵吞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熟悉的一个农场被侵吞了。然后我前领导被侵吞的时候， 就是他的那个鸡棚就不可以再养了嘛，就不可以再去那个鸡棚里面抓那个飞机了。然后他就当时他想了一个解决方法，因为这个不让养鸡的这个条例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教学、科研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就是可以再批准。就是所以我的前领导为了给这个鸡保种，他就找了一个教学科研单位。然后把他的这个鸡种保存在了那个教学科研单位，然后把那个养鸡场就关了。所以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养鸡场，但他的鸡种应该是现身了教学科研，所以也还行。然后另外一个农场是一个叫做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这农场。
小毛驴还挺有名的好像。
对，就是这个农场里面有它的标志，就是它养了小毛驴。所以他、
好可
爱哦、所以他就是叫小毛驴农园。然后现在还可以搜到当时的这条新闻，是说2018年的时候，收到了由区级镇政府下发的散养畜禽清退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然后这个方案里面引用的是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就是因为一开始只是说那个不能建一些规模化的养殖场，但其实有机农场它养鸡，它毕竟只是为了有鸡，对吧？
为了食，
就它不太会规模化，也不太会形成什么环境污染，但是那个这个方案就是要求进一步推动本区的畜禽清退工作，然后要把这个范围内的畜禽养殖户都清退。然后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农场也就被清退了。
不是，那养殖户是什么概念？那白人妇女家里养了一名鸡作为她的家庭成员，这种事情那能算养殖户吗？
当然算嘛，就都不让养吧，应该是一刀切吧。
哇、
对，这个我觉得一方面看那个有关部门有没有发现，然后一方面看有没有人看你不爽举报你。我觉得
主要是鸡这个东西话还是比较多的，你要是想把它藏起来也不容易。
哎，如果就是因为鸟可以养对吧，鹦鹉什么的可以养，那你如果把它放在那个笼子里面，然后把它吊高一点，那你跟他说我们家的鹦鹉，我们家养的这个鸟它只是长得比较胖，那它是不是
这个想法说不定是可以的。有一种鸡叫做这个 Sultan Chicken， 这个鸡它长得就非常的像鹦鹉，我给大家发一发，也是个大毛腿儿这么样的一个鸡啊，对不对？它那个毛长在头上，然后你乍一看你说它不是鹦鹉吧，它也有可能。
我们家鹦鹉长得比较胖吧，对吧？
对对对。
有一些地方养鸡它会造成污染，其实是因为就是这个地方养了鸡以后，它会把那个鸡粪乱排放，对吧？那样的话就会造成污染。但是在一个有机农场里面，这个鸡粪就是最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养这个鸡，你就是为了想要它的那个鸡粪，所以你不可能把这个肥水流到万人田。所以其实，对吧？那个他引用这个水污染防治条例来清退不是非常合理。
这个、我看到了这个鹦鹉，这个鹦鹉那个腿上的那个毛看着就像那种叫什么 JK 啊，日本的女高中生穿那种堆堆袜一样的。
对，这个鸡，你说他说他是个鹦鹉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我再说一下有机农场偷偷的养，这个不是一个偷养鸡的例子，这是一个偷养鹅的例子，就是。有某个有机农场吧，就是也是北京的这个某个有机农场。对，因为刚才不是说这个鸡鸭鹅什么牛羊都不可以养吗？但是这个有机农场它就还是有一些鹅，然后在那个畜禽养殖被清退的时候，它就舍不得这些鹅，然后它就把这些鹅放到了他们农场的池塘里面，然后放到池塘里面以后，这样就是别人来举报它的时候，它就可以说这个鹅是自己游过来的，就是假装成这个野生的鹅，然后他就不想被清退。
就假装这个事情听着非常有意思，就是昨天我还听说了一个要把就是一块地假装成农田，但他不要真的种，就是真的农田它不符合农业部的要求，但是假的农田它符合农业部的要求。等等这样的有意思的故事。
有意思。补充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没有养过鸡的朋友们不知道会不会问一些问题，就是大家知道母鸡不是每天都会生蛋的吗？实际上自然里的母鸡是只有春天生蛋生的比较多，春天和夏天主要生蛋生的比较多，到冬天其实它就不生蛋了。
就是想象母鸡每天都生蛋这件事情就觉得已经非常可怕了，就是每天都生蛋这都不得累死啊。
首先它那个蛋对吧，它只是它排的卵，它并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出鸡，这个事情希望大家都知道吧，对吧、
嗯、
然后所以它排卵这件事情它冬天其实是不排卵的，除非你要想让母鸡每天都排卵的话，冬天必须要给它有那种人工的那种日光灯，给它照到日光有16到18个小时它才可能照。
不是，那所以鸡真的是一种粮食啊，就只要你它是光合作用的是吧
就是那你人也有就是说什么冬天需要照点灯光什么的对吧 Happy Life
道理我都懂，但是那北欧的鸡岂不是很痛苦？
对啊，北欧的鸡可能就下蛋下的比较少一些。也你说你如果说它生蛋很痛苦的话，那不用生蛋的时间长一点是不是也挺开心的？换个角度，
可能只有在北欧能这样啊，他们不够卷、
哎、对对对对。那我们国内朋友大家养鸡这些知识讲的差不多了，我就给大家洗一些稿吧。我今天看了这本有一本2023年的新书，作者是 Tove Danovich， 这个书叫做 Under the Henfluence， 就是在
Henfluence
在母鸡的
影响
下，
影响下、
哎、就是说这个妇女她在新冠期间非常的无事可做，住在波特兰，于是她就养了几只鸡。
波特兰感觉就是那种美国最牛的农村，就是他们那儿特别农村，但是又特别 那种怎么说嬉皮，然后就老是有一些怪消息，就是那种跟农村相关的怪消息都出现在波特兰。
对，并且他们的鸡蛋也卖16块钱一盒，对吧？就是、
可以想象，
什么咖啡也卖8-9块钱一盒，就是这种非常有钱的白人嬉皮就搬过去住，然后把波特兰搞得也非常的贵，然后他们就在城市里热爱一些养鸡啊之类的这种嬉皮式的这些行为啊。他首先先说了一下，他们家以前，他奶奶就养过鸡，还是他外婆就养过鸡，因为在20世纪北美，他们家以前是开农场的嘛，然后就是农场里面的这些农妇们经常就是没有收入的，并且家里面因为要养家，所以说他们的老公什么的也就不让他们出去挣钱，然后他们想要有一些自己的零花钱，甚至有的时候不是零花钱就是补贴家用，给小孩上补习班什么的这些东西。当时这个养鸡这件事情在二战以前它不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这么一个行为，而且男的也看不起嘛，就觉得我们真男人就要养一些真的动物，对吧？鸡这种东西，
鸡是鹦鹉，
鸡是作物是吗？所以不算是吗？
对，就觉得鸡就是你们女的养的，所以说他们就会把养鸡这件事情给 delegate， 就把它给下放给妇女同志们来干，所以说妇女同志们就会养这些鸡，然后这些鸡下的蛋呢他们就拿出去卖，卖了之后呢就叫做 egg money， 相当于20世纪的这些北美农妇们他们的零花钱，一般就管这个就叫 egg money， 是一件挺常见的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书的作者他就自己搬到了波特兰，他想说我也想要开始养鸡，于是他就研究这个美国的这个鸡都是怎么养的呢，他发现美国这些鸡你是可以通过邮局邮递的，就是你买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你买鸡之前就是上网去看嘛，就是美国什么禽业协会刚才说的知道那什么50几种80几种那种鸡，那些鸡里面你就挑一挑有哪一些鸡的品种你想要的，比如说对吧，就是一种怎么说呢，有点像宠物挑选或者是这个装饰品时尚单品挑选一样的感觉。当时这个 Tove 他就说我要选一只下蓝色蛋的鸡，我要买一只头上有冠的鸡，我还要买一只看着像鸡的鸡，所以说他就是他选的时候这个标准非常逗，然后他就从一个挺有名的一个那种从网上卖那个小鸡仔的这么一个孵化工厂里面买了这个鸡
啊。所以我想象一下，这个邮寄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每天是就他们那个每一个邮局里面是不是要挂很多就是不同的人的男朋友的衣服，然后就每次他们就捉鸡的时候就要穿上这些，就比如这一批鸡是谁谁谁寄来的，你就要把他的衣服穿上，
对对对，
然后过去捉，这样确保他们都能捉到。
不是，就是他们寄的那鸡就是生出来一天的鸡，
还不会飞呢。
对，为什么这个鸡它能通过邮寄呢？就是说这个邮寄活鸡这种做法始于19世纪末，当时有一个养鸡的一个人在新泽西州的，这个人叫做 Joe Wilson， 也叫 Chicky， 他的外号叫 Chicky， 在那养鸡的对吧，他开了一家小型孵化厂，然后他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小鸡在孵化之后的48小时之内不需要吃饭或者饮水，因为小鸡生出来之后它的蛋壳里还留一些蛋黄，这个就是它生活中的第一餐，然后这个蛋黄里面有非常多的营养，虽然小鸡一般都是大家知道是在21天孵化嘛，对吧？但是你这一窝的小鸡，不是所有的小鸡破壳的速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母鸡为了保证所有小鸡的存活，它必须要卧在这一整窝上面， 直到大家都出来，或者也有的出不来嘛。所以说就有先出壳的小鸡，在母鸡还卧在它上面，它已经出来了，它没有办法被带着去吃东西，所以说它就可以先吃一点蛋黄补充一些体力。或者是后出壳的小鸡，它比如说它出了一半它出不动了，它回头再吃点蛋黄再补充一点体力，然后这样它就能再出来。所以说在吃这个蛋黄的时候，它就能给它一些额外的时间嘛，然后这些小鸡就可以在刚出生的这个48小时之内是可以不需要吃东西的。所以说呢，这个沃尔逊就想说，哎，那这个是不是就有利可图啊？我是不是可以就把这个刚出生一天这个小鸡，比如说他们这有什么孵化器啊什么的，不一定是在母鸡下面孵化的嘛，就是孵出来这种小鸡，我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只要让它能够保暖的话，
听到孵化器
我就
害怕了，害怕是风投公司啊。
好可怕、哦、就是真的孵化器啊，就可以把它放进邮局里面去寄。然后这个透腐他就去邮局取的时候，就说他拿到的是一个小盒子，小盒子上面有一些气孔，然后这个小盒子就在那儿噼噼噼噼噼的一直在叫。然后就是他就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这儿经常接收到邮寄的活鸡吗？可能因为是波特兰的邮局嘛。这个女的说啊，每天都好多啊，就是大概在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这个叫威尔逊的这个人第一次他这个一只小鸡寄到了60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他试了一下发现哦真的可以。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进行了这个生意，他等于说他销量就更广了。他比如说以前很多人卖的是比如说受精卵放到寄出去之后有很多问题嘛，比如说运输过程中它这个温度不一定能达得到，或者是寄过去之后它不一定能孵得出来，或者是它很容易破这样的问题。这个刚生出来的小鸡相对来说就更皮实一点，寄起来也就比较存活率高一点吧。就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历史书里面就说当时这个 Joe Wilson Chicky 的这个孵化厂他送的雏鸡里面大概只有 0.5% 的小鸡在运输途中会死掉。
但是他能寄的这个范围应该不是很大吧，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这种中国的邮递
对
吧，就是美国这个邮局他众所周知他偶尔能寄到他
是
寄起东西来可不是非常靠谱的。
对，就是48小时之内能到的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超过48小时这个事儿就不好说，因为蛋黄可以让小鸡撑过这个48小时
嘛。就我以前在美国买东西啊，比如说我买一个这个日本亚马逊寄来的东西，然后它三天到了，因为它从日本飞到了美国，就是飞到了比如说我住在芝加哥，它飞到了芝加哥附近，然后它过个海关它过来就到了。然后如果我在美国境内另外一个州买个东西，它可能要一两个礼拜，因为他会因为美国邮局的人会开就是开一个卡车把这个东西放在里面，然后在那个美国境内来回开，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你看到他那个会有一个 tracker，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去了哪儿，今天在最左边的州，明天去了最右边的州，然后今天又去了最顶上的州，他就在那个地图上就绕圈，反正就是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你这寄也是有不同的钱数，就是你可以说我这是必须要保证什么多长时间之内要到嘛，一般来说还行吧，也有进入黑洞的时候，但是还行吧，至少这些邮政人员一听你这盒子会叫可能会稍微小心一点吧。
确实
希望是这样吧，就是但是他当时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是19世纪90年代嘛，那个时候美国邮政甚至还没有开始提供包裹邮寄服务，一直到1913年美国邮政总局 USPS 才开始提供包裹服务。然后在他创业的那个时候可能美国只有250家新的孵化厂，自从USPS 新推出了包裹邮寄服务之后，十年之内他这个全美国的孵化厂就超过了10000家，就大家的生意就都火了起来，可以寄的范围也都广了起来
了。
对对对，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孵化器，是不是
好厉害，
感觉到了美国人真的很喜欢鸡。
对对对，然后买这个小鸡还有一个问题对吧，这个鸡大家知道它分公鸡和母鸡，但是呢养鸡的人更多人是要养母鸡，母鸡又可以下蛋，它又不会乱叫对吧，
跟所有的动物一样，就是这个母鸡就是比较有用啊。
但是呢就是跟有的动物不太一样，这个母鸡它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但这个公鸡生下来很有可能会被杀掉，母鸡生下来就非常受欢迎，非常
的
有销路。
好
的
文化我们应该要继承下去。
对对 对, 对, 对
不是开玩笑。
所以这母鸡的这个需求就比公鸡的需求就大得多。那你这个寄一天的这个小鸡你该怎么样判断这个小鸡它是公鸡还是母鸡呢，这个
很难啊，之前我记得好像婉莹他们
的
节目里面就讲了很长时间，说这个鸡到底怎么分类，怎么看人家那个就是鸡到底是男是女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孵化工厂里面就有一种专门的工人，就叫 chick sexer， 就是他们工作的、这个、
就你听听这个话是人话 ，chick sexer 听着就 像骂人的。
对对对对，就是小鸡分性别分类员吧，应该是，然后就把这个小鸡放到一个叫 sexing room 里啊，这个分性别的这个房间里，然后他们就挑，然后就有不同的挑法，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有的种类的鸡它是那种培育出来的品种的鸡，它的那个羽毛，小公鸡和小母鸡的羽毛会有一些区别，就是它那个翅膀上的羽毛，如果是都是整齐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公鸡；有参差不齐的，就是母鸡。但是不是所有品种都可以。然后这个 Tove 买的这个养鸡场里面，他们就是有这个专门的在灯光下看鸡的屁眼的这个 trick sexer。就是我看了一个视频就特别离谱，在一个特别强的那种就像做手术一样的那种聚光灯下面，他们前面先有一波小鸡嘛，一箱大 好大一箱小鸡，然后这个小鸡旁边有一个桶，然后他就把这个小鸡先拿起来，把它屁眼对着那个桶，把里面的屎先挤出来，然后再把小鸡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脸再挤一下，再仔细看一看这屁眼里说有一个小的突出点，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公鸡，没有的话就是母鸡。作者就亲身去看了一眼，他说我根本看不出来有任何区别，就是你觉得是，
就是我看过类似的视频，我就看视频我也看不太出来，就是这种行为有点像给猫咪挤肛门线。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干这个活你还是得带点这个护目镜的，对吧？就算挤了这个事儿也不好说。
哦，大家如果就是记得我们之前那个上过我们节目的皮师傅，听起来声音非常的稳重，可能是全宇宙就是最沉稳的一位师傅。据说啊，就是这是一个都市传说，听说皮师傅唯一一次失态是他刚接手我们家那个克克当时还是一个小猫咪，然后皮师傅去玩这个克克的时候，然后一不小心挤出了肛门线，挤在了他手上，然后皮师傅当场就疯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还是很危险的一个操作，大家要记得戴护目镜和手套。
是是，
连皮师傅都能被吓到，那可这可非常的可怕。
鉴定这个小鸡的性别这件事情还不是大家一开始就会的，是在1930年之前是没有人会的，后来是有一个日本人发明了一个什么 Zen Nippon Chicken Sexing School， 叫做
全日本鸡性别分类学校。
哎，对，日本现在还有个职业也是这个 chick sexer， 就叫什么 hyoko 鉴定员，就是在1920年代啊，他们发明了这么一套这个鉴定小鸡性别的这个一个方法。然后呢，并且他们说我们要培育世界上第一批号称准确率到达 98% 的 chick sexer 啊。他一般给学员提供的是这个为期2年的课程，其唯一的目标就是教授如何从公鸡中识别母鸡。对于家禽饲养者来说，公鸡毫无用处，不会下蛋，肉也很难吃啊。所以说这个有一个代价高昂的问题困扰了养鸡饲养者的几千年啊，就是在鸡长到4到6周之前，一般人是分不清楚公鸡和母鸡的，所以说呢，必须要花很多的钱，很多成本，把它们养到4到6周，你才能可以。
就你们听听这个话是人话吗？说什么花费成本把这孩子养大，对吧？就是这个听起来就跟，哎呀，公鸡 life matter，
但是这种。怎么说呢，这种雏鸡孵化场里是有很多浪费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网上买，特别是卖给这种对吧稍微有一些特权的这种白人妇女，你总得给她卖几只健康点的小鸡，那总有小鸡生下来它性别不对，或者是它不是那么健康或者什么的话，你就得给它所谓的处理掉，或者甚至你有的时候就是孵多了，那你得把它处理掉。这个作者去看的那一家，他是通过毒气室把鸡给无痛给杀死的，但是就是，哎呀，就是还是挺地狱的这个事情。
我的妈呀！
对对对对对，我今天给你朗读一下，我今天找这个什么日本人发明小鸡区别雌雄啊，他说。鸡的性别鉴定是一门精细的艺术，需要禅宗般的专注和脑外科医生般的灵巧。小鸡的性别是通过其排泄口的形状来识别的。据估计，想要胜任这项工作，性别鉴定员必须学会多达上千种鸡屁眼的形状。由于性别鉴定员只需要看一眼就能判断出鸟的性别，就他只能看一眼嘛，这项工作就变得更加困难。你没有时间，很长时间的来进行一些推理。 所以说呢，就是它是一项神秘的技能，因为它即使是说最好的专业性别鉴定师也无法描述他们如何在最棘手最模糊的情况下确定性别，他们的艺术令人费解。他们说在3秒钟之内他们就知道这只鸟是男孩还是女孩，但他说不出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他们拥有的是直觉，从某种根本意义上来说，鸡性别鉴定专家感知世界或者是鸡的世界的方式与你我完全不同。他们在观察小鸡屁股的时候会看到常人根本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听起来像是阿斯伯格。
对，就是一种
农友师傅非常就是满意的点头。你来评论一下。
我只能点头，我还能说啥？我没有什么可评论的。
就他露出那种哺乳动物典型的困惑的时候会45度摆摇那个侧头的那种表情和动作。
嗯，不知道养鸡的朋友们给我们说一说，这个一天大的小鸡辨别性别是这样的吗？
可能确实需要一些魔法，就是毕竟你要知道几千种屁眼，
关键不仅鉴别性别还有谋杀是吧。
嗯，对对对。
嗯，
当然就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性别鉴定员吹得再狠啊，你还是有可能比如说你购买的小鸡来到家里之后说好的都是母鸡，长着长着有一只这个鸡冠就长出来了，早上也开始打起了鸣，这个事儿都是很不好说的事情，就是成功率说是有 98%， 还是有一些漏网之鱼的。
就算是人你也没办法100%吧。
对啊对啊。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让小猫咪去分辨，就毕竟你看我们隔壁那两只鸡，那个小猫咪一下就抓到了那个母鸡啊，所以说不定他们学一学，他们也能分辨这个一天大的小鸡。
那你接下来你就成立一个学校，就鉴定猫食里的鸡是公鸡还是母鸡。一些地域笑话。
确实。然后我们养鸡的知识是不是说差不多了？我们下面可以讲一些鸡的做法。
我刚才补充了2张照片，我发给姚柱师傅了。
嗯，
你看一下，我刚才补充了一个有机农场里面养鸡的这个照片。
哇，养的这个鸡也好可爱哦。长得有点像波兰鸡，但这应该是乌鸡对不对？
感觉是乌鸡的样子。
乌鸡腿上也有毛啊，乌鸡也很像液体啊。
什么呀，
我给你发的这个里面养了鸡的这个有机农场，它是一个西雅图的一个社区项目。
嗯，
然后它应该是一个就是亚洲社区里面为这个社区里面的老年人和这个社区居民，主要是老年人服务的这样一个社区项目。然后众所周知，我们亚洲的老年人就是喜欢种菜，然后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社区服务项目就搞了一个这个有机农场。然后就是每个人可以去申请一块地，然后就开始种菜。然后由于这个有机农场里面必须要有鸡，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种菜的这个社区里面也放了一个鸡笼，然后这个鸡笼里面就养了一些鸡。然后他还有一个解说牌吧，就是说为什么要有养鸡场。 然后我给你念一下他这个解说牌，因为他是一个亚洲社区，所以他这个解说牌上面有中文，我就直接念一下这个中文。他说，因为母鸡是小孩、园丁及整个社区的好朋友，是年轻人和社区成员的老师，它可以把农场的废物变成可再利用的肥料，然后母鸡的粪便可以使农场的肥料更加充足，鸡蛋是园丁的健康食材。
嗯，
然后他底下还列出了，如果你想喂鸡的话，你可以喂母鸡以下的材料：矾铝，就是一种野草，然后蒲公英的叶子，然后普通的草，还可以喂水果和蔬菜。如果你的蔬菜太大不能通过它这个鸡笼的这个网，你可以把蔬菜放在门旁边。
嗯，
然后可能是这个工作人员会用这个蔬菜来喂鸡。
嗯，非常不错，
做鸡挺好。
不让喂鸡米饭，只能喂这些蔬菜。
嗯，很健康啊，就是现在不是还有流行那种就是非谷物饲养的。
对啊，
不让吃太多carb。
我之前说那个蛋里面就有一种分类就是 grain free 嘛，就是不带谷物饲养。
嗯，
对吧，
如果鸡吃太多碳水的话，就是对他们的健康也不是很好。
中国卖那种谷饲牛肉听起来就像是那种就是
玉米粒
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行为。
对对，
就是觉得说这个是好的。
嗯，
很奇怪。
嗯，
蚂蚁。
哎呀
啊，那个我去把狗扔到外面去，你们要不说说有什么吃的。
有什么吃的，
咱们既然说完养鸡总要说一说下一环对不对，吃鸡。农友师傅，你最爱吃什么样的鸡？怎么做的鸡？
怎么做的？
嗯，
其实我自己都还行。
你自己最喜欢做什么样的鸡？
如果你给我的是一个整鸡的话，我应该就会把它像做白切鸡一样，就是白煮，先煮熟了再说，因为就是拆生鸡比拆熟鸡要难很多，所以我不喜欢拆生鸡，所以我会把那个鸡整只做熟，然后我再去拆那个熟鸡，然后就是像那个什么一鸡三吃一样，把它拆成那个手撕鸡啊，鸡翅、鸡腿啊，还有鸡架，然后分别再去做不同的东西。
小狗突然疯了，大家听一听毛羽的叫声啊，非常的响亮。
怎么回事？
我发现这个叫声是从那个就是农友师傅那边传来的，就毛羽突然在外面狂叫。
因为外面来了一条大狗，
哦，
他看到一条大狗了，所以他就
激动坏了啊。那个我给大家推荐一种做法，就是一般来说，很多人这个减肥的时候啊，喜欢吃鸡胸肉，因为这个鸡胸肉众所周知，它非常难吃啊，然后很柴，你吃了以后就怀疑人生，就不想吃别的东西了。就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怎么说，有足够多蛋白质，但是又没有很多脂肪吧。然后呢，这个鸡胸肉呢，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让它不那么难吃。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给它那个水烧开了以后，把鸡胸肉放进去，等水再烧开，就可能不要切太大块，就是把切那种中等的块，你把它再次放进这个热水里面，让它烧开了以后，你把火关掉，然后让它在这里面泡上15分钟，拿出来了以后你给它撕一撕，拌一个那种凉拌鸡，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纤维就还比较的嫩，就是它没有过度加热，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可以能吃还凑合的一个水平，
还行。
然后呢，还有一种做法是你把这个鸡胸肉吧，给它买点那种什么老酸奶，就是有很多什么，现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了，有就是一些什么超市你可以买到大约10块钱一盒，还挺便宜的的这种老酸奶，没有
糖的，不放糖
的
这种酸奶，
然后很齁的，像酱一样的那种，有点像希腊酸奶的这个材质。然后呢，你就把这个鸡放到酸奶里面泡着，把所有你能想到的你爱吃的这些粉，就是五香粉啊，什么辣椒粉啊，就是乱七八糟东西咚咚往里面 dump， 然后变成给它调成一个那种像新奥尔良烤翅一样的那个色儿。当然你可以直接买什么就那种新奥尔良烤翅的粉，然后就是给它泡一泡，浸个一晚上啊，什么过几个小时啊之类的，然后你就把这个鸡放到锅里面去煎，然后它就外面就会，今天孩子们话怎么这么多，然后现在克木在那里狂叫，就你听听这孩子怎么回事。然后呢，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在锅里面煎，它就也很好吃。主要是也是因为那个外面的酸奶这个外面这一层吧会有点焦，然后呢它可以保证里面的这个鸡肉不会过度加热，给它糊住。所以基本上鸡胸肉的做法就是你让它找一个办法让它不会就是加热太久，然后温度太高，这样它那个纤维就不会吃起来像那个鞋底一样。
最后不得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南京人吃鸡，对吧，吃的这个半鸡半蛋，活肚子。活肚子是什么？简直给大家说一说。
受精卵，就是你吃的时候，大家我觉得现当代人啊，可能很多都没有吃过这个活珠子这个东西了。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你看着还是像一个鸡蛋，但是你拆开来了以后呢，它就是里面有一些鸡的成分，就是它是一个半鸡半蛋的一个东西，就是这种孵化了以后正在发育的那种鸡的胚胎。
对，就我们一般说这个鸡不是它21天能孵出来嘛？它跟别的地方有的人也爱吃那个毛鸡蛋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打开来已经算是一个完整的鸡的那种毛鸡蛋是不太一样。活珠子一般是12到14天，也就是第二周的后半周这个样子，还是很讲究的。活珠子这个东西时间点，你把它放一放久，它说不定就孵出小鸡来了。所以说你是拿到手必须要赶紧。
就上次我听到关于胚胎的多少天的这个讨论的时候，还是在美国人讨论能不能堕胎。这都是什么地狱笑话。
这有什么可讨论，在美国受精卵跟儿童享有同样的权利，也没什么可说的，对吧。
哎呦我的天哪。
众所周
知活肚子里面有头。
但是小公鸡就可以那个
啥。但是小公鸡可以禁毒吸食。就是这样魔幻的大陆。
就护肚子里面有头有翅膀有脚，但是其他的部分还是这个就是那个囊胚的那个样子，所以说就是中间那一块它还会动。你如果把它放在刚才那个强光底下看它的屁眼的话，你就会看到里面是一个像活动的珍珠，所以叫护肚子。
这个东西它的吃法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吃它都是那种路边摆一个摊，就是一个阿姨带着一个锅，那个锅旁边有非常多的小板凳，然后你就围着那个锅叫阿姨给你捞一个上来，然后你就放在那儿，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小碗，那个小碗里面放的一般是椒盐吧，
对，
然后你就把它给敲开来，它那个里面先会有一层膜，你把那个膜掀开来，里面会有很多汁水，就像鸡汤一样，你把那个汁儿先吸了，然后再把里面的这个小鸡给吃了，喝汤的时候会把小鸡给吸溜进去，整个就吃掉了，剩下那些蛋你把它大家蒯出来，那个蛋黄稍微有点干，你就把它给蒯出来蘸一蘸那个椒盐，就这么吃，对吧？
对。但是 apparently 啊，这个还有除了水煮以外，还有各种境界版的卤味、包炒、油炸和烧烤。怪，护肚子有这么多种吃法，我从来没得吃过，我只吃过水煮的。
我们都是水煮的，对吧？在哪儿辣椒最多？辣椒粉小时候都没得，就是
只有
椒盐。
而且就一边他那个他要一头敲开然后就这么吃嘛，感觉特别还蛮优雅的，有点像那种欧洲人拿一个蛋杯然后用它敲开的那种，又猥琐又优雅啊，很奇怪的。
对，就是听说外地人是特别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的。有的人说
就像欧洲人吃那个小鸟，但是又想显得自己特优雅，然后他们就用一个白布把自己的头罩起来，在那个布里面吃那个小鸟。
我们还是没有这样的哈，我们就在大街头搬个小板凳，围着锅就坐下来就吃了，烦不了了。基本上是一个自带一半鸡汤的这么一个蛋啊的概念，对。
其实我吃了我觉得还行，
对吧？
就是还行，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变态，但是你想想那个小公鸡进毒气室的时候他也没觉得很变态。
他就是不知道啊。就是
哎，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你说他吃吧他也能吃，但他有多好吃吧也说不上，就是那种底下上面讲说直到现在常有人愿意长途驱车去寻觅这美味啊，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就是没有必要，是有那么好吃吗？对吧，就是
几碗
还行吧，
对，还行，还行吧，没有，也没有那么黑暗，也没有那么，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鸡汤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还可以还可以。那我们也今天聊了不老少了，农友师傅有什么跟鸡有关的歌给我们推一个吗？
哎，他有，他已经想好了。
我昨天给剑师发了一个，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史通社的朋友推荐给我的，就是史通社就是对这个过于集中的这个笼养鸡有一些看法，所以他给我推荐了一首关于据说是嘲讽这个笼养鸡的歌曲啊，但是我自己没有听过，我就直接推给了剑师，然后
剑师也没有听过，就直接在节目里放
了。我们都没有听过。
史通社的谁说的？如果不好听的话，我们去找他。
天乐说的。
哦，好的，就是说这首歌啊，大家先听听。
如果不好
听的
话，
你们去找
算账，不要找我算账。
对，就是你们可以去那个他们节目是不是叫十日谈底下的那个？
对对对 对, 对，
就去他们那个节目底下留言，说你们这个不好听。我们在世界莫名其妙、
哎。对，说你们给另外一个节目推的，没有他没有推给这个节目，他只是推荐我听。所以
没关系，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在我们节目听到说不好听，你们去上别人节目底下、
哎、
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歌不好听。
对，不管，
行行行，
就这么说定了。
好，
那感谢大家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关注我们，也可以在爱发电平台和小宇宙平台给我们打赏、还有微信公众号。想要加入农广天地粉丝群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获得入群方式。想要联系我们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点击联系我们，获得我们的联系方式。那差不多就是这样，感谢农友师傅今天来代班，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天乐推荐的这首《走地鸡之歌》，我最后没有找到音源，所以呢，我们节目组决定给大家放一首《跳舞毯鸡之歌》。跳舞毯嘛，也算是一种走地。祝大家周一愉快，我们下期再见。